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8回。看到韩立这么冷漠的模样，范夫人只好将杯色轻轻收起，继续出言解释。那一小节天雷烛原本是某一小宗派的镇派之宝，但是此门派现在潦倒至极，只剩下了一位传人，所以不久前将这个东西卖给了我们天音门，而闭门主将他送货的时候一起带在身上，是准备做完这笔大生意之后就马上去天星城将他拍卖掉的。可是没想到一同被这些修士劫了去。不过闭门主在带这批货物出门的时候，曾在这批货上做了一点小手脚，所以啊，这些修士的落脚之地很快的就被本门弟子追查了出来。但是这些贼人中的结丹修士实在不少，单凭闭门实力硬碰硬的还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妾身此次出来除了购置货物之外，还肩负邀请修为高深之士出手相助之责。而两位前辈看起来法力精湛，若是愿意出手相助的话，妾身代表闭门可将这节天雷烛当作酬劳赠与二位，不知两位前辈意下如何呀？这女子在一番小心的话语之后，终于还是说出了她的本意，让韩立听了神色如常，但目光闪烁不定，似乎在思量着什么。范夫人见此，知道韩立在掂量其中的利弊关系，就赶紧又加上一块筹码说，若是前辈还觉得报酬太低的话，本门还愿意赠送门下一位完璧女弟子给前辈做使唤丫头，不知意下如何？
没兴趣。
韩立没有考虑一下就直接拒绝了。此女一听顿时露出失望之色。
这节天雷烛没有被炼化过吧？还能继续生长吗？
韩立轻吐了一口气，忽然问出了一句让对面女子大感意外的话，
没有炼化过，这节天雷烛是那小门派精心培育了千余年之物，是连根一起出来的，继续培植自然是没有问题，难道前辈不想用它炼制法宝，想留给后人吗？但是这天雷烛生长可是极其缓慢，每过千年才增高寸序，实在是难培育至极呀。
女子微微一愣，有些奇怪地问道。听了这话，韩立没有回复对方的疑问，反而微微低下了头，继续陷入沉思之中，直到让赵长老都露出了不耐之色，他才下定决心地说道，除了那节天雷烛之外，我还要在那些货物里另挑一件物品，毕竟我和屈道友是两人一起出手的呀。
韩立神色如常的另加了一个条件。没问题，这个条件闭门可以答应。
范夫人一听说韩立答应出手，马上满面春风，几乎没有思量的就应允了韩立的条件。
好，既然这样，到出发的时候夫人派人到我洞府通知我一下就可以了，想必在下的洞府贵门应该知道了才是。
说完这些话，韩立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还没有等范夫人再说什么，就一拱手和驱魂飘然而去，一点不提此女对他使用媚术之事了。见韩立走得这般干脆，天音门的男女二人有些诧异的面面相觑，那范夫人眼中更是多出了一分复杂的神色，面容上有些阴晴不定起来。回到了洞府，韩立
并没有就这样在府内静等妙音门派人找他，而是到了其他几位结丹修士那里打听起了妙音门的事情。还真别说，这些人呐，真听说过这个门派，甚至还有一个人曾和此门派打过交道。据他们所说，这妙音门说是个门派也可以，说是个做生意的商盟也不算错。不过此门派历代都是以女弟子为主，所以门主也同样只能是女弟子才能担任。妙音门在乱星海的实力并不算强大，门中除了门主以外，地位最高的就只有左右双使了。当然通常也会聘用两三位结丹期的客卿长老作为靠山的。在诸多中等势力中，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不过虽然如此，其他势力一般也不会轻易招惹这个门派的，因为妙音门中的女修士个个貌美如花，多才多艺，经常有门下出色的女修士成为其势力争抢的双修伴侣，从而获得了不少或明或暗的支持。而韩立最关心的是，这个门派的口碑还算不错，甚少听到有什么谋害其他修士的恶劣事迹出现。不过妙音门的狐媚之术在乱星海颇有名气，让不少男修士为他门下女弟子神魂颠倒啊。得到了这些情报之后，韩立心里头就对妙音门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又仔细的合计了一下，还是舍不得那天雷竹啊，看来不出手一次还真不行啊。于是他当即回到洞府，日夜不停的加快了三级傀儡的炼制速度。半个月之后，一道传音符从外面飞到了韩立的手上。他看了之后呢，不慌不忙的整理了一下东西，就带着驱魂和两头雪域蜘蛛出了洞府而去。到了天星城某处城门口的时候，那位叫莲儿的少女正在那里焦虑的苦候着。一看见韩立和驱魂的身影来了，面带喜色的急忙过来说道：“两位前辈，夫人叫我带二位去聚集的岛屿，然后再一起出发。”韩立听了点了点头，二话不说的喷出绿黄剑，将此女一起用剑光卷起冲天而去。驱魂也随后化为黄芒跟了上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叫莲儿的少女似乎第一次被人用法宝带着飞行，在韩立的剑光中好奇的四处瞅个不停，并不时的给韩立指点一下路线。但是当他偶尔和韩立的目光对上的时候，却又垂手羞涩起来。在剑光中，这个女孩子和韩立站得很近，几乎快紧贴着韩立而立，韩立只要稍微一低头，就能看到这个女孩子雪白的玉颈，闻到满鼻子的女儿幽香，颇让她享受了一回不大不小的艳福。这个女孩子似乎也发现了这一切，两腮的红晕更加频繁了，让韩立觉得颇有一些意思，不禁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的心里已经在猜测，范夫人让他身边的贴身侍女来给他带路，难道不成知道自己不具媚功，改使用真正的美人计了？这样一想之后，他暗自冷笑了几声，更加放肆地深吸了一口少女的体香，让少女的身子微微颤抖，两只小巧玲珑的玉耳也变成了粉红色，并隐隐露出了一些惊慌的神色来。
不过韩立的放肆举止也只限于此，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这总算让少女稍微放下心来了，安心地给韩立继续指路。数刻钟之后，韩立在一处无名小岛的荒山上降落了下来。数十丈的山顶上，除了那范夫人和赵长老二人之外，还有高矮十来个人，或盘坐练气，或站立低语着。这些人中结丹的只有五个人，其他的那也都是筑基后期修士。看来此番召集这些人手，妙音门还真花费了不少的力气。范夫人一见自己的侍女真的将韩立和驱魂带来了，不禁露出喜色，连步轻盈地走了过来。两位前辈肯来，真是闭门之幸，妾身给前辈介绍几个人认识一下吧。说完就带着他们两个人介绍了一位姓孟的结丹期修士和四位筑基期的给韩立认识。但是奇怪的是，介绍完这些人之后，这位范夫人并没有介绍剩下的修士给他认识，反而有些示威似的向另外一位身穿和绿色衣裙的美貌女子望了过去。韩立随着此女的目光望去，才发现除了范夫人给他介绍的这些修士之外，其他的人呐，似乎都是以绿衣女子为中心的。这个女子黛眉入鬓，丰眸修鼻，秀目稳带杀气，一看呢就是久居高位的女人。不过对男人来说，这反而更让人兴起一种想征服的感觉。这名女子见范夫人望来，冷笑几声，但有点惊讶的看了韩立和驱魂两眼，就回头和身后的一位中年修士低声说着什么话，一副不想理睬范夫人的样子。那个人是谁呀？卓如亭，本门的右使。范静梅哼了一声，有些不情愿地说道。哦，韩立淡淡地应了一声，还是情不自禁地多望了这个女人两眼，这让范静梅露出一丝不悦之色。韩立倒不是对这卓如亭有什么非分之想，而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的神情风姿有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不禁让她微微陷入沉思之中。范夫人见此，脸上一沉，转身和驱魂说起话来。但是驱魂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她的言语，始终一言不发，这让这个女人不禁更加的气闷了呀。南宫婉，韩立终于找到了那丝涟漪的源头。这叫卓如亭的女修士，容颜虽然和南宫婉不一样，但的确有一些南宫婉的风韵在身上，这才给她如此异样的感觉，触动了她心底深处的一点心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之后，韩立有些复杂的又望了卓如亭一眼，就将目光收了回来，重新恢复了心无波澜的心境。不过即使韩立和驱魂到了此处，范夫人和那卓如亭仍然没有马上出发的意思，而是不时的都往天上望去，似乎还在等什么人似的。看到这一幕，韩立有些疑惑，但是没有开口问什么，而是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和驱魂盘膝坐下，静等出发的时间。这一等啊，就是小半天的时间，若不是在场的人都是修仙者，个个耐性十足，恐怕早就有人抱怨起来了。不过即使如此，终于有人露出了不满之色。见此情景，范夫人和那卓如亭也露出了几分焦虑，并有些不情愿地凑在一起，低声商量了几句什么。韩立将这一切收进了眼内，心中正推测他们在等什么人的时候，忽然 隐隐传来了风雷之声，接着远处天边出现了一线乌黑之色，这黑色由远及近的急速向这里飞来，引得正打坐的众修士纷纷起身，面露惊疑之色望去。只见乌色转眼间就到了众人的上空，这个时候韩立等人才看清楚，这黑色竟然是一大片直径约五六十丈的乌云，其面积之大几乎将整个山顶都罩在其下，并不时的有轰鸣声和雷电火花从此云中发出，更显得是诡异至极呀。众人正看得发呆之极，从乌云中忽然传来了一声清冷的女子声音：赤前辈可以将在下放下，我和两位师姐要说几句话。
当然没有问题，
一个难听至极的声音说道。听了这两人的声音，范夫人和卓如亭神色微微一变，并互望了一眼。其他的修士有知道这乌云来历的，脸色却发青了起来。韩立也是暗暗心惊，正在疑惑之际，却不知修士中的哪一位嘀咕了一句：
嚯，妙音门的本事还真大呀，啊，怎么圆规岛的赤老怪也请来了？
这个人的声音不大，但是韩立倚仗着神识强大，将此声听得真切至极，听完了心中不禁一凛呐。圆规岛赤火老怪，哎呀，这些字眼一入耳中，韩立就马上想起了乌云的来历。他在结识其他修士闲谈的时候，可是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起过圆规岛赤火老怪的大名。这个人成名极早，已经到了结丹后期的水准，一身的魁水魔功变化莫测，更以心狠手辣和翻脸无情而闻名乱星海。有许多人都断言这赤火老怪是极可能进入元婴期的修士之一，迟早呢会成为和极阴老祖一样的巨枭，因此独霸圆规岛的他无人敢轻易招惹，算得上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可是这样一位声名不小的魔修士怎么会到了这儿呢？难道真是妙音门请来助拳之人？韩立不动声色地提高警惕之心，盯着乌云细看了起来。此时乌云一阵翻滚，从里面飞出了一名紫衫的宫装女子。此女身材修长，体态婀娜轻盈，但脸上有淡淡的紫气照面，看不清真容。范夫人和卓如亭见到此女出现，马上迎了上去：
王师妹，怎么赤火老怪会来这儿啊？难道是你请来的？没有这个必要吧？
卓如亭秀眉一皱，低声问道：
是啊，这老怪可不是好招惹的，到时候恐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而且凭我们现在的人手完全足够了呀。
范夫人也脸色凝重，并隐隐透出了一丝不满之意。两位师姐真以为上次出手截获的修士就是对方全部人手吗？紫衣女子没有理会两个女人的担心之色，反而淡淡地说道：
师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对方还有其他棘手的人物？
范夫人听了此话一惊，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卓如亭同样露出了诧异的神情：我接到消息，对方老巢里还有一位结丹后期的头目坐镇呢，单凭两位师姐召集的帮手还是有些示弱，所以就去了圆规岛一趟，说动赤火老怪出手了。
听了这话，范夫人两个女人面露半信半疑之色，互相望了一眼，就不再说什么了。
虽然他们也知道能说动赤火老怪这样的魔修出手， 这位师妹付出的代价肯定极大，但现在也不是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只能先等此事了了之后再考虑其他的了。这个时候，紫衣女子的一双美目已把山顶上的其他修士打量了一遍，点了点头，似乎极为满意。两位师姐邀请来的结丹修士比我预想的还要多上一些，再加上有赤火老怪相助，此行一定能将那些邪修斩尽杀绝，以报杀戮之仇。紫衣女子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寒无比，充满了无尽的杀机。放心，我二人一定会替门主报仇雪恨的。不错，门主对我二人都有大恩，我们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会灭掉对方的。范夫人也神色肃然，首次附和道。听了这话，紫衣女子有些感动的向两个女人深施一礼。这次有劳两位师姐出大力了，就像事先说好的那样，只要能替家母报了大仇，这妙音门之主的位子就由两位师姐中一个人来担当吧，汪宁绝不会贪图此位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9回。